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诸佛勇士，顶礼传承丹上师，无上甚深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上师开示当中的第六课的内容，来世生命及往生净土的意义。那么这堂课的内容和上堂课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上堂课的话是讲到在南京大学讲到对这个生命学的一些思考啊，也涉及到了前生后世存在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这是在西北大学所开示的来世生命，对于这个前生后世存在是以何方式来存在的呢？那么上师在这堂课的开示当中，首先的话讲到了对于来世存在的不同态度。那么对于来世存在的不同态度，从三个方面上师给我们进行开示啊。第一个方面，对于人到底有没有来世，对于前后世的态度呢，我们可以分为三种情况。那么有的人认为必定存在，有的人认为说可能存在，有的人认为说绝对不存在。那么这三种态度所对应的三种人呢，认为必定存在的第一种人的话，是学佛多年的出家人，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坚信前生后世决定存在，或者呢是一些基督教啊等等的一些宗教信仰的人。第二，那么认为可能存在的是说对宗教一知半解的人，没有引申定解。对前生后世来说的话呢，经过教理来讲呢认为是存在，但是自己呢没有细致的去研究过，所以呢半信半疑。认为绝对不存在的人是一些无神论还有唯物论的这些人啊，绝对呢认为说不存在的。那么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内容，来世生命及往生净土的意义对我们作用有哪些呢？第一个，如果说是第一种人相信前生后世必定存在，那么听了上师的这个演讲啊，能够进一步的坚定自己的信念。第二个，认为可能存在的这种人呢，在听受上师的这个开示过程当中，或许会产生怀疑，或许的话呢会引发更多的怀疑。第三种情况，认为绝对不存在的这种人，那么呢或许呢会思考一下前生后世是否真的不存在，还说到底呢是存在，会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说怎么来证明来世存在呢？在这个里面上是用了史蒂文森博士研究的转世现象，还有塔克尔博士坚信你有来世。第三个方面呢，佛教的观点，通过成量品的理证啊。最后的话，通过历史上的一些投胎转世的试验。最后呢，通过催眠来世存在的一些例证，通过这四个方面，上师来阐述了前生后世存在的理由。那么在阐述这些理由的过程当中，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叫可错性原则。什么叫可错性原则呢？在现今21世纪，佛教和科学已经越来越多的展开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的共鸣令世间人发出阵阵惊叹。在此过程当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佛教和科学的对话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以严谨的探索的精神来认知世间的真相。在相互交流学习当中，如果说任何一方发现自己以往所信仰的是错误的，就应当毫不犹豫放弃从前错误的想法，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告诫。比如说科学家发现呢前生后世存在是错误的，那么佛教徒通过任何的理证驳不倒这样的观点的话，那么佛教徒应该毫不犹豫地放掉 认为前生后世存在的想法。反过来，科学家也应该如是了啊。所以对于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最关键的是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那么它作为认识方法的基本原则，就提醒我们应当把科学研究方法忽略甚至抹杀的部分，和科学研究方法证明了不存在的部分要区分开来，也就是要抓着一个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我们不应该混淆没有找到和找到没有这两类完全不同的事实。找到没有的话，它等于呢，我们说是用种种方法去推证求证，但是还没找到。那么没有找到呢，是说的话我们已经努力了，从做法的各个方面进行观察，确实呢找不到，没有找到，这是两码事啊。所以在卡尔·波普尔，他是这方面最著名的哲学家，他以推崇可错性原则著称。那么可错性原则他怎么认为的呢？任何一项理论只有通过验证而完全了知它的适用范围，才能说是科学的。那么人们依靠现有的数据建立了一项科学理论，却不可能有足够多的试验数据来证明一条科学理论绝对无误。经验的对象它是个别的，是有限的，所以用经验证实理论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过程。比如说咱们再多的白羊也不能证明羊都是白的，但是你只要有一只黑羊就能够证明羊都是白的，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同样的道理，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没有找到前世转世的证据，你就不能证明说没有转世。而只要有一个人能回忆前世，甚至说自己的投身经历，就能推翻转世不存在的这个结论。那么在下面的史蒂文森博士的研究的转世现象，或者说塔克尔博士还有催眠啊等等，这些就是基于这样的可错性原则。那么也就是说，很多科学之所以啊不相信前生后世是存在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理论是基于每个人都要能够回忆可能才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可错性原则下就有一个很宽泛的空间，也就是说，那么如果说你没有找到转世的证据，你就确实不能够证明没有转世。但是呢，我们只要通过催眠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回忆前世的案例啊，那么就能够推翻你们认为转世不存在的这个结论。那么下面我们结合上师老人家所讲到的这些理证啊，来一一的进行分析。第一个，史蒂文森博士研究的转世现象，上师在这里面讲到两种哈，一个呢是1966年从所调查的大量的案例当中选取了具有说服力的20个案例，出版了一本书叫《20案例四轮回》。那么在2004年又写了一本书叫《欧洲典型的转世案例》。后来的话呢，塔克尔博士也是继续的做这个试验啊，那么也是坚信有来世。为什么呢？他这里面就讲上次举了个案例，说一个美国小男孩，那么他从4岁开始的话就记得起他自己曾经在好莱坞前世的生活，家里面有游泳池啊，在舞台上跳舞，当演员，当经纪人等等之类的。那他妈妈有一次的话找来好莱坞一些电影的书啊，他后来翻到一些照片呢，指着其中一个人说，这个就是我。后来塔格尔博士经过多方联系收集到他前世的资料，发现他在进入好莱坞当演员之前的确是在舞台上跳舞的。那么通过这个案例的话，他呢对这个前生后世就开始深信不疑了啊。那么我们说通过史蒂文森博士研究的转世现象，或者说塔克尔博士所研究的转世现象， 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有的人能回忆前世，为什么他能回忆前世？这里面呢，曾经陈如堪布也讲到过，引用宝曼论的校正说，人之所以能回忆前世，是因为前世啊法布施的缘故，他能回忆前世。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通过理性稍微的推理一下啊，为什么能回忆前世，有的人不能呢？有的人是因为他迷得比较久一些，然后的话呢，有的人呢，他是对于前世的一些经历的事情啊，印象比较深刻一些。比如说的话，我们说通过自证，还有自证和意念的关系啊，还有自证和阿赖耶的关系，这几个方面都能够了知，通过佛教的观点来说明他为什么能回忆前世。当然对于科学来说的话，确实找到很多轮回的案例，然而进一步来阐明为什么能回忆前世的话，这个呢超科学的一些观点呢，科学家也不能够进行阐述啊，在这里用佛教来进行解释一下。为什么能回忆前世？首先讲自证。所谓的自证是自明自知的心识。那么自明自知的心识的话，我们凡夫人见外境怎么见的呢？外境就像照相机装取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呢有个影像，那个叫相分。那么照相机的镜头呀等等之类叫见分。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怎么见到外境的，所有的外境它是非明觉的，就是非明清的，是个物质。那么识呢是明清的法相，那么明清的法相和非明清是互觉相违的。那么我们说是在明觉的识的本体当中，怎么能够了然呈现一个瓶子呢，看到一个瓶子呢？这个地方的话要清楚的，一定是说在眼识上出现了见瓶子的形象，那么这就是见瓶子的概念。既然如此的话，那就说明相分和见分都是一个自证识的本体。所以那么都是一个自证识的本体的话，在名言当中我们假名安例叫能证、所证和证三者，其实呢这三个呢不是别为他体的，都是一本体的。懂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安例这个名言呢也没有什么的过失。从感受对境的现象假名安例为所取，然后能够感受对境呢就叫能取，这个叫自证。所以我们比如说这个小孩他四岁的时候为什么能够见到这些景象呢，他能回前世是因为他曾经在前世所经历的一切当下通过他的自证识、自证限量 了知了。那么了知之后的话，这个时候呢，以后当他总是回忆某个对境的时候，这个对境的相分又和他的自证的实践分相关联，所以的话他就能够回忆起来前世的一些很事情来。那么我们说自证和意念有什么关系？根据唯识宗的观点来说，意念是果，自证是因。通过意念可以推知呢他已经领受过，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是通过能够回忆前世，前世这个外境啊这些形象，那么呢就是他前世曾经历过这些，他才能够无误的进行回溯。好，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塔克尔博士他也希望量子力学对这个转世现象能够做出解释，也就是能够证明意识存在于物质之外。那么如果说能够证明意识存在于物质之外，那么意识它就可以传递到另一个身体的可能性就要变大了。其实上次老人家这个开始特别重要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希望大家呢辅导员把这句话记住。现在我们说要证成前身后是存在的关键，必须要证成意识或者说心识独立于物质之外、身体之外，并且是身心可以分离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证成前生后世的存在。所以上师老人家在这堂课的开始当中有非常关键的一些推理方法，那么我都给大家呢罗列出来。刚刚所讲的这句话就很关键的啊。后来的话，塔克尔博士呢举了一个比喻，说电视机和电视传送，电视机可以解码信号，但是不能够产生信号。同样，大脑它是意识表达所必须的，但不是产生意识的来源。那么如此呢，就表明了意识不应该是大脑的产品，而应该是与物质分开，可作用于物质的独立存在体。这句话很关键。那么呢，这个呢，关这种认知啊，塔克尔博士的认知和陈亮平的认知呢是不谋而合的，和佛教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虽然辅导员对这句话，塔克尔博士这段话呀反反复复的来进行体会，现在呢，那么我们对这段话来进行深入的解读，否则对前生后世的存在我们会变成一种迷信啊。现在我们说证成前生后世，塔克尔博士这一段的关键文字是什么？就是说明了意识存在物质之外的。很多人他说心是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说心需要依靠身体才能够重新产生等观点，这些都是属于没有任何可靠依据的一种轻率的言论。我们应该依靠可信的究竟的理证，完全彻底的通达身心关系的本意。如果说仅仅因为看到心识的所依是身体，身体对心做利益或者损害的时候，对身体做损害或者利益的时候，能依的心识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比如说夏日炎炎的时候，我在一个非常凉风习习的这个环境当中待着，我的身体感受很舒服的凉风，那么我的心识就很愉悦。那么有的人他就此认为说心是通过身体来产生的，或者说心和生是一个本体。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啊，是不定因来着，太牵强太过分了。为什么呢？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水依靠这个沉水的器皿，鸟儿依靠大树来栖息，都是这样别别他体，但是还有人与水的关系存在。一旦呢这个器皿，装水的器皿或者说所依的树木发生了变化，人依的水或者鸟儿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就如此断定的说鸟儿的因是树木，那么沉水的器皿是水的产生的因，这个是不合理的。再讲个比喻吧，糖的味道和形状，那么因为糖的味道和形状是并存的，你不能说糖的味道就产生了形状。那么身体和心确实在一段时间可以并存，并且呢通过对身体的扰益或者损害，心识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但不能就此认为说身体产生心识，这是不确定的理由。那么将这种不确定的理由断言说前后是绝对不存在，并且将这种论调向全球的人进行推广，那么呢这种是不顾及后果的宣传，是真真切切对整个人类不负责任的表现。咱不用说太多的一些深广的理证啊，简单来说，通过濒死体验，那么濒死试验等例证，它可以证明身心是完全可以分离的，在很多医学报告当中大家可以去查阅一下。那么既然心不依于身而存在，心识独立于身体之外存在，身心又是别别他体的法，那么就可以推出生死身体灭亡了，心识可以不灭，如此就能够证明有后世。那么既然身体灭亡之后心识能够独立存在，那么就可以证明在人出生之前啊就有心识存在的，所以呢有前世。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说， 心识的因到底是身体还是心？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心识，我们会发现前一刹那的心灭了之后，诞生后一刹那的心。那么呢，这个呢不关乎物质的，这一点每个人都有自证，应该很清楚。你的念头来自于上一个念头，前前后后无有穷尽，因此呢来世的存在也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很多人众生生下来之后，依靠前世闻思修行此界等等的不同，对音乐的都不同啊。那么今生天生就有此界，对音乐很有天赋的这种现象产生，那么这些行为又和父母呢没有太多的因缘，但是呢他又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那么除了前世的因之外，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不管是说多么聪明的人或者愚笨的众生，他刚刚降生之时都会吮吸乳汁，寻觅饮食，那么通过这种现象也可以证明众生前世就有这样的习气。如果说前世有这样的串习，并且能够恒常勤修，他今生当中啊就会拥有相应的智慧。所以呢，因此可以知道前世的串习力可以引申后世明显成熟。那么不承认来生的人，他所秉持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说，像莲花盛开和闭合一样的，根本没有任何的前生后世的关系。刚刚出生的孩子啊，他不经学习就会吮吸乳汁，也和前世没有关系的，就和莲花开和闭一样的。那么这是错误的，怎么破斥呢？婴儿刚生下来，包括我们说是小牛哈，那么他们都会吮吸乳汁。和莲花不同在于，莲花的开合需要依赖日光，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它才会开敷，所以有定时的差异。但是呢，有情众生天生就会喝奶，不需要其他的因缘，所以呢属于不定时。那么莲花开合它属于不勤做的，无情发生的，没有心的缘故，而众生吮吸乳汁它是有心的勤做的举动。因此通过这两个方面，有勤做和无勤做的差异，还有那定时和不定时的差异，可以了知众生的习气与前生有关系，并不是说如同莲花的盛开和闭合一样的是无因无缘的，那么和前世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不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个塔克尔博士当中，上师老人家呢用他的观点就说明了意识存在于身体之外的。那么佛教观点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我们这辈子是人，下辈子变成人另外一个众生的时候，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呢？它的主因主要是我们的心，因为心它有无限延续下去的功能。身体不是这样子的，在陈亮平也讲到啊，跳高一样的，身体再怎么跳，它不可能跳得非常无限高的地方。水再怎么沸腾，那么它不可能的话呢超越100度。但是心是有延续下去的功能，因为心所所依是稳固的，是。那么从这个所依它是稳固的缘故，是微法的缘故，所以的话呢，只要呢没有遇到无我的空性智慧之前，那么心识要不断的延续下去，不断的轮回，不断的流转。除非心识指我的第六意识遇到无我的空性智慧，如此呢，那么轮回就终结或者涅槃。所以在这个里面很重要的观点，我们的轮回它为什么会周而复始的不断的存在呢？前世后世会存在呢，就是因为心的因是心，心的所依是违法的，如来讲的光明它是稳固的。 这样的观点有非常严密的逻辑性。想证成前生后世的存在，必须要基于一个认知，心的同类因是心。或者说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人类的心是从哪里来的？从身体来的，还是说从大脑来的？一定要思考。那么很多人或许他也会认为说，意识是大脑的产物。那这种说法的话早就破完了啊。上次老人家在这里举了个例子，无头鸡，那么他还存活了18个月，并且体重还增加了8磅多。所以对于这样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大家的话呢必须要认真的思考，我们众生的心识到底从何而来。接下来那么上师呢又讲到第三个历史上的投胎转世的试验，有两个啊例子，一个呢是月光论师，一个呢是泰国的那女孩。那么月光论师这个公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和顺势外道经辩论的时候，顺势外道输掉了，但是外道呢依然不承认前生后世的观点，说你即便辩赢了也不代表前生后世存在，除非你能拿出有力的证据。那么月光论师想了想呢，他说我将死掉，我并刻意呢以某种方式来进行转世，来证明轮回是存在的，请国王作证，你们可以得到想要的证据。那么于是月光论师 也叫占扎古昧，他是持他空的观点，和我们的这个月称论师智空中观啊辩论了达7年之久，他是进行受手持白观斋戒的。那么呢这个月光论师的话，他就要求果王啊将他的尸体保存在密闭的铜棺内，之后在自己的前额用朱丹做了个记号，口内含了一颗珍珠，躺下来就瞬间辞世了。那么如他所愿啊，后来转生为当地的一位班智达的儿子，在出生的时候婴儿的这个眉间有朱红的记号，并且口里面有珍珠。这个神奇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转告果王之后，果王唤来那位外道徒，命人将密封的铜棺打开，发现呢珍珠已经从圆寂的佛教大师口中消失，朱丹的记号也不见了。那么外道徒就完全信服，带领他的弟子皈依了佛教。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月光论师嘴里的珍珠却跑到了那个母亲的肚子里面，在婴儿另外一个出生的婴儿里面嘴里面呈现了呢？这个的话在松观四本论曾经有讲过啊，若有树生念便为我为常，既见西时恒生意因常住，这个宋词。那么月称论师在中观四本论注释当中曾经这样说过，前世身体它所留的疤痕，比如一些枪打的那个痕迹啊，在后世的身体当中会出现，是因为呢一种因缘聚合的缘起力，不可思议的缘起。举了一个比喻，比如说在一个茅棚里面放一碗酸奶，那么有一只鸽子在茅棚的屋顶上走来走去，那么在茅棚里面这碗酸奶上面的话就会呈现出来鸽子的脚印，但是鸽子本身并没有呢踩在酸奶的表面之上。同样的道理，众生月观论师前世的身躯在铜棺之内啊，他并没有呢迁移到后世去，那么他前世身体的部分特征，比如说嘴里面含珍珠以及呢当这个朱丹，他这两个特征会借后世的躯体得以再现，这主要的原因就是一种缘起力。什么缘起力呢？我们的业力，善业恶业力还有愿力， 因为这个地方约翰内斯当时在临死之际发愿了，说我刻意的以某种方式来进行转世，来证明轮回是存在的，这是他的愿力，为了你外道呢驱入佛法。所以前世的身体加上呢今世的前世的愿力或者业力，就等于了今生的身体。前世的五根是今世五根的同类因，所以懂了这个缘起力之后的话，就明白就像鸽子它并没有接触酸奶，同样的前世的身体并没有呢接触到后世的身体，然而依靠我们不可思议的缘起力，这个缘起力就是愿力或者说业力啊，那么呢就形成了今世的身体的。同样的这个公案也会有吧，我记得前段时间在中央电视台拍的一个小男孩，他爸爸在他去世的时候是他爷爷还是奶奶身上盖了一个章啊，后来他在另外一个农村邻村出生的时候的话呢，身上呢在耳朵呢却呈现一个呢印记，那么这就是跟这个一样一样的。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有的人说这是偶然的吧，身体上有疤痕也不能够证明有前世，这是偶然的事件，很多事情是偶然的，那么通过偶然的你怎么能证明前世后世是存在的呢？接下来我来这个稍微破一下啊，偶然的意思就是碰巧，那么碰巧的话呢就说明了它也符合概率的规律，如果说一个很本来应该极其小的概率出现的事情就碰巧出现了，那就说明它不是偶然的，是事出必然。因为如果是偶然，曾经跟前面大家分析过，它就不需要因。但是你和我的身上并没有出现疤痕，如果没有因的话，众生的身上都应该出现疤痕。但是你和我的身上并没有出现疤痕，只有个别人的身上出现了前世的疤痕。比如说前世死亡是被枪击中面部而死的，结果呢在今世的面部相应的位置会出现疤痕或者胎记。那么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证明呢这样的事是事出必然而非偶然。第二个案例啊，几年前泰国有个女的，她带着护身符转世，她的前世在临死之前右手紧握着护身符，并且告诉她家人她将拿着这个转世，时候大约半年，那么她的妹妹怀孕了，胎儿出生呢右手紧紧握着一个东西，打开一看就是护身符。所以这种现象来看的话，我们已经解释了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缘起，这种不可思议的缘起就能里面加上了因和缘，因是什么？前世的身体，前世的五根，缘是什么？愿力或者业力。所以当这样因缘汇聚之时啊，如同说鸽子的脚印儿和阳光因缘聚会之时，就会在酸奶里面呈现鸽子的脚印儿。那么如此的话就能够证明了人有前世后世，因为既然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的因啊，它是来自于前世的身体嘛，前世的五根嘛，所以证成前世就很容易了，特别容易。第四个，催眠对来世存在的佐证，上次在这个讲第四个理证，讲了魏斯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前世今生》。其实呢，魏斯先生最初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对轮回一无所知，也不相信。由于他这开设灵的过程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那么开设灵他是因为患了很多恐惧症和忧郁症，当魏斯先生医生对他进行18个月的传统治疗的时候，他的病情还是好没好了，后来通过呢催眠啊，放弃传统治疗，通过催眠释放了当时的负面情绪来治愈他的心理疾病。那么在催眠的过程当中，他用了一个指令，说回到你症状开始的那个时间，就是当时他能够陷入这样的恐惧症的那个症状的那个时间啊，那个时间。后来的话呢，凯瑟琳他就回到了公元前 1863年，他发现他为什么恐惧呢？是因为他死于洪水，当时而他的孩子呢被大水冲走啊。那么通过这次治愈，他的恐惧症，对溺水和窒息的恐惧消失了。后来呢又回忆了十几个栩栩如生的前世，重新经历了造成他今生各种恐惧的救援的原因啊。由于他回忆的前世越来越多，即便不使用任何药物，他的病也好了。那么在这里咱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他能够治愈内心恐惧呢？为什么催眠能够治愈内心恐惧？在这里运用了一个原理，什么原理？回到当下，了知造成他恐惧的原因，那么他内心的负面情绪就能释然。打个比喻，地上有一根草绳，你误以为是蛇，恐惧不已。那么怎么让你不再恐惧呢？必须让你看清楚地上躺着的不是蛇，而是草绳，那么你对蛇的恐惧就自然消失了。杯弓蛇影也是这个样子的，他以为他喝了一条蛇下去，后来告诉他不是，那是一个弓箭，那么他呢也就他病也就好了啊。所以呢通过催眠能够找到他当下引发忧郁症恐惧症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当下把他的那个恐惧给释放出来。那是不是说患了忧郁症的人都需要了知前世才能走出内心的阴影呢？也不尽然啊。我们说的话，一方面来讲，在佛教里面是世间人的话，通过医学它是用催眠啊。佛教里面有他心通的一些瑜伽师，他们看得见众生的前世后世，通过圆光镜啊，很多很多的一些修行方法啊，可以了知众生的前世后世，从禅定。那么比如说有的忧郁症啊，它很严重，这个时候的话怎么吃药也不好，如果找活佛打卦问，活佛就会告诉他是前世呢他造了很多的杀业，那么杀害了很多的众生的缘故啊，所以呢他今生呢导致他会恐惧症或者说忧郁症。他懂了这个原因之后的话，他就把对前世造了杀业的这个因啊进行忏悔，那么他就能够走出内心的阴影。或者说通过比量也可以了知，预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嘛。那么我们今生为什么莫名其妙心怀恐惧、强迫症，还有呢很多很多的一些神经上的这个忧患的一些疾症啊，这些呢就会通过当下我们内心感受的痛苦，可以呢比量推知前生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对治忧郁症等等的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忏悔，多念百字明镜忏悔。后来呢这个治愈开瑟琳之后，魏斯医生他对轮回的观念就有了巨大的转变。那么经过四年之久的话，他后来鼓起勇气啊，冒着呢被同行讥讽和影响学术地位的风险，就写了第一本关于轮回转世的著作《前世今生》。很多人的话呢都看过啊这本书。那么当我们这样来说的时候，有的世间人会反驳说，能够回忆前生的例证就能证明轮回的存在吗？这是不一定的，因为有很多更多的不能回忆前世今生的前生的人呢、啊。对于世间人这样的反驳，我们怎么来进破斥呢？其实你这个是相似能破。为什么？能够回忆前生可以证明有前世，而不能回忆前世却不能证明没有前世。比如说你小的时候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咱们都不是记得很清楚，难道能一口否定小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吗？所以这个的话就类似于刚刚所讲的可错性原则，我们不能够证明全天下所有的羊都是白的，但是我只能找到一只黑羊的存在，就能够推翻所有的羊都是白的这个结论。同样的，不能让全天下的人都能够回忆前世而来证成前生后世是存在的，我只要找到一个人，他通过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杜绝他 这个杜撰、妄想，这些都不是啊，非常严谨的去资料来进行考核。那么去世的话呢，能够证明呢他有回忆前世。那么如果有这么一个案例存在的话，就可以推翻科学所认为的前生后世不存在的观点。就刚刚说主要例子一样的，只要有一只羊是黑的，就可以颠覆所有的羊都是白的这样的结论。同样的，我只要找到一个严谨的科学态度所论证的前生后世存在的案例或者催眠，那么就可以颠覆呢说前生后世不存在的这么一个结论。第三个方面，那么我们说是以上通过理论稍微分析之后的话来进一步分析，应该端正态度来探索未知的领域。如何端正态度呢？第一种情况，有的人听到这个前后世刚刚所讲的这个案例啊，或许呢把它看成神话，或者呢看成一种杜撰，这种妄言，或者看成一种传说，以这种态度来进行对待，或者不聊完全的话呢是一种不屑一顾啊。第二个的话呢，有的人说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否定前后世的存在，但他光是说因为前后世看不见，我就不承认。那么前后世看不见就不承认的话，这是一种非常浅薄的理由。为什么？上次在这个地方的话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不再多说。归纳而言的话呢，这三个人啊，天文博士、医学博士和吕博士伦理学家，他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什么错误呢？没看见就等于不存在。比如说天文博士他说，我用望远镜观察宇宙20多年，我没有看见过神，所以一定没有神。他的理论就是没看见就等于不存在。医学博士也是这样子的，说人类没有灵魂哦，我解剖了尸体100具以上，发现没有灵魂寄托的地方，所以的话呢我没见到的缘故呢，因此一定没有灵魂。都是基于那个推理，看不见就等于不存在。好了，后来一个老太太，乡下老太太破，他们三个人破得非常的经典。那么破的时候呢，是从哪个方面理论来破的呢？用了不定来破。你看不见就等于一定不存在吗？比如说风你看见了过没有？如果你用望远镜看不见风的话，难道世界上没有风吗？还有如果用解剖刀，那么找爱，如果爱你用刀来进行解剖的时候找不到它所在的位置的话，难道爱不存在吗？但是人人都会爱。所以那么用这个理论的话呢，就讲到说看不到那么呢就一定不存在，这是一个不定因来着。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最开始就讲到一个原则，一定要搞清楚科学它呢未曾涉及的领域。我们说是找不到和没有找到，这是两码事儿。没有找到和找到没有确实两码事儿。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你不能因为呢超越了科学认知，你没有找到前世后世的存在，那么的话呢就断言说找不到的缘故就是没有，就不存在，看不到的缘故就是它不存在。哎，这是一个非常浅薄的理论，是一个不定的理论，不定的一个因。因为我们说凡夫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啊，他所认知的范畴很有限，所以在这个地方通过有限我们去观察的时候，那么呢就像刚刚讲的可错性原则说它的话呢是在某定的适用范围当中才会产生效用的。那么你通过你的这个科学试验，你不可能对全天下的人来进行试验吧，你只是对一批人来进行试验，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情况过程当中，你的经验所得出来这个结论，科学结论，那这个结论推到这个放置受害接准的时候，那也不一定，也有可能的话呢有漏失的情况的，就这个意思。因为人的认知是很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上师又进一步说了一个问题，说身体能不能够产生心识呢？绝对是不可以的。为什么说身体不能产生心识？这段也是很重要的文字，希望大家呢把它掌握，辅导员好好看一下。在这段文字里面怎么说的呢？上师开示到说，很多人认为心识依靠身体产生，身体灭了心识就灭了，这是特别可怕的谬论。接下来上师用几种推理方法来破的。由于道门呢没有学过成量品，对于这样关键字眼是抓不住的啊。好，接下来这段文字希望大家一定要掌握它。怎么来推翻身体产生心识的观点呢？下面这样说道。 如果说身体能够产生心，那么人死了之后，尸体是完整无损的身体，那么为什么不能产生心识呢？也应该产生心识。那么这个地方你会补充，你说的话呢，是因为尸体没有呼吸了，所以它不居住在呼吸的外缘，因此呢，它是不能够产生这个心识。只有活着的身体，有呼吸的身体，才能够产生心识。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加呼吸等等那些因素的话，不管怎么样，身体归根结底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如果说身体它是四大元素可以产生心识的话，那么呢，外境都是地水火风的组成，那么它为什么不能产生心呢？你说，因为那是身体的特殊功能，只有身体才能够产生心识，大脑才可以产生心识，其他不能产生。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那么如果说身体可以产生心识，当第一刹那，依靠第一刹那的身体产生心识之后的话，身体是一直在的，那么为什么不持续的产生心识呢？而是依靠说前一刹那的心产生后一刹那的心呢？你会给我举个比喻，世间人说很简单呢，比如说种子开花，种子开花第一刹那的花以种子为因，而后后刹那的花是以前前刹那的枝叶水土为源来产生的。那么这样说的话，我们说你这个比喻是不成立的，因为种子开完花之后种子就没在了啊，但是身体它四大在第一刹那形成了心识之后身体还在，那么既然身体还在，为什么不能够继续生心呢，而却依靠心识心识了呢？这也是不对的。所以身体如果产生心识的话，这是不合理的。再来看一下呢，这是几个推理啊，在这里面上市老人家永阳成那边的几个推理，这里面很深的逻辑，你们下来看一下。那我们说哎，法师你辅导的有点难啊，然后讲了很多一些上市老人家未曾讲到的内容。其实实话给大家讲啊，离幸福很近，我第一堂课都给大家说了，不好讲。那么呢，甚至对辅导的要求更高，为什么？因为看起来很简单哦，上师把很多甚深的窍诀完全的话呢，用几句简单的话给大家规范性的说了一下，就像我刚刚抓住了塔克尔博士的那几个关键的推理方法，说心识是存在身体之外的，还有这个地方也是关键的推理方法。但是由于到我们没有学过成量品的话，这几个关键推理掌握不住的，你抓不出来的。那么学完这堂课之后的话，我让你归纳说前生后世存在的关键理论是什么，你不一定清楚。所以的话呢，在这个地方，那么为了更好的理解上师的开示，我们需要适当的啊，当然以不深不广的方式最好了，因为这样大家能接受，太深太广了呢，注意到我们刚刚学习出来老辅导员可能比较游刃有余吧，一般的年轻的一两年的辅导员呢，尤其是刚从预科系才学了一年，然后就接着当辅导员呢，特别就要害怕哈，觉得无法胜任，会产生这样的恐惧心理。其实也不用了，就说我们通过这样的，我把关键的地方给大家抓出来了，那么结合上次开始告诉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理证方法，然后呢前生后世真正的关键的理证在哪里，给大家说完之后，你们下来根据这个呢来深入进行分析，再去了解它，那就比较好了哈。接下来说的时候，我们说是大家会认为说身体可以产生心识，大脑可以产生意识，这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如果说心识它为四大所生，就有相违的过失，因为设法是非名觉的，心识是名觉的，名觉和非名觉是相违的，那么相违的怎么能叫因果呢？就像说水和火，水可以把火灭了，从相违角度来讲可以按立为因果，但它的话呢是从相违的角度来说的，而我们这个地方是说人生所生的因果呀。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话呢，就有这个太过，当然世间人会反驳我说可以的师父，因为设法和心识都是通过四大合合而生，那么四大它能够产生心法，当然也能够产生设法，如同说限量看到四大合合可以产生水，也可以合合那生火，虽然说水和火两者的体性相违，但是都是四大所生的，这一点可以限量看到的吧，同等理。 那么心法和设法虽然说挺相违，但都是师大所生，也没什么过失呀。对于世间人这样的反驳，我继续破斥，作为正方，这样的比喻是不成立的。因为我方认为人生为非名嘴的师大，所生为名嘴的心识，人生和所知相违背的。而你们世间人所认为用的比喻是水和火，那么水和火都通过四大来生，四大是因，水和火是所生。那么水和火虽然说体型相违，但它不是人生所生因果关系，所以呢比喻不成立啊。在这个地方建议大家呢，就是没有学过成年品，我只能对于上师老人家这里面所涉猎到的一些关键的要点呢，简单的用理证给大家开眼了一下啊。至于道门更想深入前生后世存在理由的话，不妨呢看看陈亮品。接下来那么上师老人家就说，如果说我们通过以上的这些理证就证成了前生后世是存在的，那么作为一个世间人有文化的人，你找不到前生后世不存在的可靠依据。那么前世后世存在的依据，不管是回忆前世案例催眠呢，还有佛教的理证公案推理啊，很多还有科学家的种种描述论述，这些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拒绝承认前生后世存在，那不是一个严谨的求学态度啊。所以希望在这里的话，上师再希望大家知识分子呢多多的思考，认真的思考生活的生命的本源，生命从何而来，时候去向何处，一定要思考这一点的，不能懵懵懂懂的过日子啊，浑浑噩噩的过日子的。那么接下来进一步最后说到，我们说懂得前生后世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现实意义，如果说我们对于人生不了解，对于前生后世不了解，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求学上班，那么都是为了自己呢快乐，为了家人幸福。那么如果有这样的理念的话，不能够认清生活的本面，生命的本面，我们遭遇痛苦的时候，或者说猝不及防的死亡降临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面对。那么第二个问题，懂得前生后世的现实意义的话，就是一种随缘的心态和积极进取。从第一堂课学到今天为止，如何面对痛苦，那么怎样面对爱情，怎样获得幸福，这些呢大家要清楚。痛苦的话有很多，有贫穷的痛苦，竞争的痛苦，嫉妒的痛苦，失恋的痛苦等等之类。那么呢这些痛苦的话，我们说贫穷是由于前世没有布施积累福德，丑陋的痛苦和婚姻不幸的痛苦是由于前世没有学安忍邪淫而导致的。那么今世短命的痛苦呢，是由于前世杀生而导致的。如是因感如是果的。那么否则如果说没有这个基本的前世今生三世因果的理念的话，你如何来解释都是同样的同班同学，那么为什么有的就大富大贵，而我们却贫困潦倒？为什么有的人就婚姻那么幸福，而我们却再再的离了婚又离婚？为什么有的孩子就那么出息，而自己孩子呢再怎么教也教不会？那么这些的话呢，你没办法解释的。家庭教育吗？社会教育吗？学校教育吗？可能两个孩子都是同一个学校的，那么你的家教甚至比那个另外一个家教还好，但是为什么孩子的话呢这个出息呢却天壤有别呢？这个很多都有一个因果关系的。那么懂得三世因果这个道理之后，就能够安享今生来世的快乐。为什么？举例来说明啊，以婚姻来说明吧，或者说感情亲情来说明，史蒂文森在研究轮回的案例当中有这么一个案例啊，在土耳其有这么一个案例，有一个叫尤索夫的小男孩，他出生在一个叫欧达巴西的村子。那么这个小男孩他声称记得他的前世，他说他的前世住在 欧达巴西南方数十公里远的一个村子里面。有一天他到北方去某个地方去，不幸呢在欧达巴西北方十公里的一个村被杀了。那么后来史蒂文森博士调查到这个案例呢，觉得很奇怪，一般转世的案例都是跟当地的地缘有关，也就是说尤瑟夫为什么是在欧达巴西出生，而不是在他当时前世的居住地出生，或者是在谋杀的发生地出生呢？后来呢调查了他那个谋杀案的背景的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因为当初那个男子在谋杀这个尤瑟夫的前世的时候，将他的头割下来，因为土耳其正好呢处于一段特殊的没有法律状态的时期，那么这个谋杀案所在地的村民就发现了被分割的头和尸体，认为对村子是一项累赘和负担，将这个头和尸体偷偷的移往南方的一个村子，将他呢弃置在那里。想不到呢被弃置尸首的南方村民也抱着同样麻烦的心态，他们偷偷的将尸首移往更南方的村子，就这样尸首一路被往南弃置，最后呢终于被弃置在欧达巴西。当时被地方的一个村民看到了，他不但悲叹其他村子村民的自私无情，因此的话呢除了将这个尸首复原以外，极为慎重的妥善的予以安葬。过了不久，这个心地善良的人他的太太就怀孕生下了尤瑟夫。那么通过这个就说明，我们说这个尤瑟夫生下来肯定是对他埋葬他的这个村民啊，也就是陷他的父亲吧，肯定是报恩来着，有非常和谐的父子关系啊。中上仁波切也曾经讲过一个公案，说有一个男的啊，因为他的妻子要跟他离婚，他很痛苦，他很不想离婚。那么的话呢，于是呢有个瑜伽师啊，他有神通，他就看到了，说这个男人应该给他妻子离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姻缘已经尽了。之所以这个女人这一世会嫁给他做他的妻子，是因为在前世这个女人被人谋杀了之后，在沙滩当中啊赤身裸体的被海浪冲上了岸边。那么现在这个男子呢，他的丈夫啊经过这个沙滩的时候觉得有碍观瞻不好看，于是脱下西服把他这个女人啊赤身裸体的身体呢给他覆盖起来，于是离开了。因为他这个举动，这个妻子就要来还他，就是报他的恩德，于是呢做了三年的夫妻。但是呢第二个男子经过这个尸体的时候，西服已经被风吹开了，他憨的这个女的话呢也是赤身裸体的躺在沙滩上不好看，于是挖了一个坑把他埋葬起来。那么由于他挖的坑这个行为远远比第一个男子脱下西服啊把他的这个尸体覆盖上的这个行为的话呢来得厚重一些，所以的话呢这个女人三年之后嫁给了第一个男子嘛，三年之后呢就认识了第二个男人，就是他在沙滩上跟他挖坑的那个男子，再次呢做他的夫妻做他的妻子。那么当这个男子听到了这段姻缘之后，他内心就很释然。同样的这个道理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曾经上学讲过公案的，是舍利佛和佛陀是吧出去游行游方的时候，当路过一个村子，那么呢佛陀去祈水的时候，那么当地那个村民呢不买佛陀的账，反而呢辱骂。后来呢佛陀观察了姻缘呢，这个村子呢跟舍利佛有姻缘，还是阿难我忘掉了哈，于是让舍利佛去了嘛。那么去了之后呢，那个想不到那个老妇人呢看到他就笑眯眯的就把水给了他。那么佛陀就跟他们讲啊，是因为前世他们两个做商人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只死老鼠，当时佛陀呢微微皱了眉头心生不悦啊，而舍利佛的前世那个商人呢就把那个小老鼠的尸体呢埋葬起来了。依靠这个善举，于是呢这个小老鼠转世为这个村庄的老妇人的时候，当看到舍利佛过来讨水的时候呢非常满心欢喜，就给予他水。通过这个公案就很清楚，我们就了知人和人的亲情和感情和爱情，包括我们所见到有的人他即便长得也很不帅哈，那么也不漂亮，但是我们就很喜欢他，那就是我们前世善缘。那么有的人长得非常的 这个英俊潇洒，那么也非常漂亮，那么我们怎么样看他就是不欢喜的，那就是恶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亲情爱情都是有因有缘的，朋友情、夫妻情、父子情、同事情都不是无因无缘，一定是有因有缘，有善业有恶业所招赶来的。那么作为父子之间或者夫妻之间，有的是来讨债的，有的是来还债的，有的是来报恩的。那么债还清了，感情也就该结束了，就如同那个女子那么嫁给这个男的三年之后偿还了他用西服来覆盖他的尸体的这个姻缘，那么他们这个姻缘就结束了。感情纠缠不清呢，肯定是业还没有了啊。说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要把将这个三世因果道理的话深入我们的内心当中，引发定解，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比如说你生怀了一个孩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出生他是个残疾儿，你也要努力的把他养好，不能作为弃婴把他扔掉。即便他生下来是天生的心脏病哦，那你的话呢也要想尽办法，即便要花很昂贵的医药费，你要把他治好。为什么呢？如果你不了结这段夙愿，他还会以种种方式来讨债的，债讨完了之后该还的就还了。所以的话呢，懂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对于夫妻儿女啊都不要太执着，都是以种种因缘聚会现前就显现，就相遇了，缘散那么就离开了，缘尽呢就碰头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之后的话，所以呢我们说是也是讲了个公案吧，记得好像有一个人啊，曾经他是商人啊，他赚了18条黄金，当时有盗贼过来偷他的黄金，他就把这个黄金呢就寄放在他所投诉的这个旅店里面啊，告诉老板说是这个18条黄金先放在你这里。后来的话呢，这个老板呢心生贪心，就把18条黄金呢据为己有，而这个商人的话呢也是死掉了啊。死掉之后呢，这个老板不久呢就产生了一个小男孩啊，那这个小男孩的话呢就是特别的没有出息，是个败家子啊，花天酒地的，生下来体弱多病，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那么他的话呢又花天酒地。当他活了18年的时候，把他们家里面18条黄金啊全都用光了之后，那么呢这个小男孩就死了。死了之后的话，这个店老板就做梦，就梦见这个男孩跟他说，其实我不是你的儿子来着啊，我呢是那个商人，那么商人的话呢是由于你拿我的18条黄金，我是过来讨债的，现在债讨完了我就该走了，该离开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夫妻也是同林鸟嘛，那么的话兄弟姊妹也都是，如果不是债呀，或有的是报恩的，有的是讨债的，那么咱们都不相聚。懂了这个道理之后的话，所以前世今生来看，有的是冤敌啊，变成我们的孩子，那么有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变成我们的孩子，变成夫妻的等等之类，都是这样的因缘的。那么懂了这个道理呢，确实对于这样的家庭啊还有婚姻啊感情呢，不要基于太多的幻想。那么怎么样获得幸福，前面给大家分析过的，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成为幸福之源。什么心成为幸福之源呢？好好的爱众生，发起一颗利他心、慈悲心来爱众生，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收获满满的幸福。不要计较别人，不要把爱当成交易，不要把婚姻当成交易来妄想呢获得别人对你的好，这个是不对的。所以那么我们如果说是婚姻该结束了，就好好的各走各的，如果婚姻还没有结束，就继续的好好走下去。强行离婚对谁都不好，业债没还清的话呢，那么还会以各种方式来现钱的，该来的自然就来，那么来了就好好面对，不要逃避。是冤敌，那他来讨债的话，咱们就好好面对他，该还的就还。所以你生的孩子如果有天生的残疾，这个时候你要好好的善待他，他就是来讨债的，即便用了你所有的家产了，你要好好对待他，这个债就得了了。然后呢，如果是来报恩的，生下来的话呢不用你操心，这个孩子特别出息，学习又好，那么呢有人挣钱，特别赡养你，特别孝敬你，你也好好面对，他是来还债的，也不要特别执着他，他还完了那么他就该走了，就这样的姻缘的。所以懂了这个地方之后的话呢，我们要清楚的，缘聚不迎，缘散不留， 一种这样的不迎不拒的心态看待呢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浮浮沉沉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让利他的慈悲心成为幸福之源，这就是生活，也就是修行，更是佛法融入生活的典范。佛法在生活当中如果能用起来，我们才能够品尝佛法的美味。所有接受因缘的同时，努力播种未来的好因缘，积极进取。如果现在我很贫穷，没关系的，那么我从现在开始，我拥有一颗慷慨博士心，那我未来一定会具足财富。如果现在有一段不太好的婚姻，那也没有关系，那是我前世邪淫的果报。那么从现在开始的话呢，我要善待对方，而且呢尽量做到不邪淫。那么远离邪淫之后，如此未来的话呢，婚姻会慢慢的越来越好。所以随缘了就业，切莫造新殃，具足财富，拥有美好的婚姻，幸福生活等一切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创造。那么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把三世业因果的道理啊，来治愈我们内心当中的忧郁症、强迫症、恐惧症等等的心理疾病，那么呢释然内心的很多不满等负面情绪。没有什么不满的，一切的行为，你说现在说当下所感受的一切的苦和乐的果报，都是前世你行为的结果，你前世心态的结果。为什么要善待对方呢？你看佛陀前世就是因为对小老鼠产生一念的不悦，你看这老夫人就结了一个恶缘，他就不愿意把水给他。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要敞开我们的内心呢，绽放我们内心的慈悲之花呢？这是因为给自己呢播种了幸福的来源的。给任何人都结好缘，结善缘，不要结恶缘。哪怕你没有表现的生活语的恶行，内心当中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都要把这个念头进行对治，要善待每一个众生。懂了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呢，我们说是既然儿子、妻子、丈夫都是不可靠的，都是一种因缘所形成的，业力所形成的这种关系，暂时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更多的执着。你今天的丈夫有可能前世是别人的丈夫，你今天的儿子有可能是前世的冤敌。懂了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呢，更重要的我们要求得呢往生净土的。娑婆世界就是苦，那么即便在昙花一现当中，我们想是有漏的这个安乐，它是有漏的，会漏向山，有漏向轮回，还是夹杂的烦恼，夹杂的痛苦。我们那么懂得了前生后世，后世必定会无期的出现。如果你不修行呢，就是不断的流转，依靠业力，你的善恶业出现后世。那么如果说你修行的话，你可以选择你的清净刹土、极乐世界、同色吉祥山等等之类。所以很多人去寺院烧香拜佛，只是盯着今生的利益，求佛保佑生意顺利啊，早生贵子，这是狭隘的发愿的。因为这一生，那么我们说不但这一生完了之后还有来世。房若宝说今生和来世相比，我更看重的是来世，要修来世。那么怎么修来世呢？就要发愿呢，我们说是一定要通过无我的空性智慧来断除我执，还有呢通过信愿行阿弥陀佛的愿力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如果真正懂得了前生后世的存在，那么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指日可待。另外呢，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心净则国土净，如果我们心心念念是贪嗔痴，那么极乐世界便不得以现前。所以的话呢，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以无贪利他，以阿弥陀佛的大愿为伴侣的时候，必将会现前极乐世界。好，那么今天的话呢，辅导就到这里啊。接下来一个思考题给大家说一下。第一道思考题，你对前生后世持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二， 你认为来世不存在的理由是什么？试着用理证破斥自己的观点。三，如何证明来世存在？对于这些说法，你能接受吗？四，佛教中证明前生后世存在的强有力的理证是什么？如何成立产生心识的因是心而不是身体？五，如何破斥意识是大脑的产物的观点？六，身体与心识什么关系？身体能否产生心？为什么呢？七，请结合月观论师流转的案例解释人身上的胎记、疤痕等如何形成。八，既然通过催眠、轮回的案例等能说明轮回的存在，为什么这个结论反而被很多人认为是迷信？我们应该以何态度对待前生后世这个问题？九，懂得前生后世对于我们生活有什么现实意义，能解决我们内心的痛苦吗？为什么？十，我们的生命从何而来，死后又去向哪里？为什么呢？那今天的话辅导到这里。